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有机会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每个人到教堂来，到神面前来，到耶稣面前来，我们每个人求什么？我们自己回想一下，你来到神面前你想要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可能要的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们是去为要治病，我们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，是为了让医生，我们知道医生可以治病，我们求他治病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我们要什么呢？你可以要所有的东西，因为他有所有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最愿意给人是什么东西。我们上次呢，可能一个多月以前啊，我们分享了福音的信息，福音嘛，我们经常也去听福音，我们也经常传福音，到底福音是什么？我们谈了福音的一半，福音是恩典，恩典的福音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谈下一部分，福音本身的含义是什么呢？福音本身的含义，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习惯的用语，它有它的含义在里面。福音本身的含义就是好消息。福音到底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圣经的定义，彼得前书1:25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同样在以弗所书1:11也说，你们既听了真理的道，就是让你们得救的福音。福音就是道。为什么福音是道呢？约翰福音1:14，他说道成了肉身，指着耶稣来的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道是福音，道有两个方面，对我们来说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真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啊，传恩典传得过多，但是对真理方面啊，可能我们讲的比较少，我们甚至可能知道的比较少。恩典和真理，恩典和真理为什么来的呢？就是来对付我们的罪的。我们上次讲人，就是我们，你有罪我有罪，不是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罪人，你所有的都错了，和神的创造相偏离的时候，这是圣经意义上的罪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神赐给我们的福音，赐给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呢？恩典和真理分别是对付我们罪的。恩典是我们已经犯过的罪，我们不用再承受那个罪的工价，耶稣替我们承受，他替我们赎罪，他为我们定死，那这是恩典，把我们救赎出来，救赎的恩典。那只是恩，这只是福音的一部分。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？真理。真理是让我们不再犯罪，我们知道该怎样行，我们就不再犯罪了。所以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对付罪来的。福音是因着我们的罪，神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们不至于死在罪中，我们不至于再去走死路。我们今天呢，就重点的谈真理使人得自由。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低头祷告，好吧？亲爱的阿爸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常与我们同在的宝贵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好消息，赐给我们这样的福音，你赐给我们恩典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你也赐给我们真理，使我们得自由，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再走那个罪的路，而且我们走一条你所指引我们的自由之路。主，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求你亲自向我们显现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因为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让我们也能行出真理来。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我们吩咐一切不是来自神的灵远远地离开我们，因为他在你里面毫无所有。主耶稣，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，你也派你的天使天军环绕我们这样的聚集，保守我们，也保守我们的家人不受那恶者的侵袭和搅扰，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显现，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重点谈真理使人得自由，这是一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首先我们讲什么是自由，人都在追求自由，如果你真的不明白自由的定义的时候啊，你很可能追求的方向就错了。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有孩子都知道，你如果是让顺着孩子的心思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，一定是害了他。同样上帝也是，不是让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圣经怎么定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？那叫放纵，放纵。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由的误解是，好，自由好像就是我要放纵，我就要想干嘛干嘛，不是。那什么是自由呢？圣经意义的自由是什么呢？圣经意义的自由是不被辖制，不被罪辖制，不被罪捆绑。怎么就叫被罪捆绑？罪就是偏离，就是错误，对吧？你一做就错，随便做，你一做就错，你就不自由了，因为你是被错误捆绑。什么是自由呢？你知道该怎么行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做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什么是真理？有些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，他真的不 care 这个世界上有真理。那什么是真理呢？在圣经当中，真理它的原意就是 truth。 什么呢？就这个世界啊，它有根本的规律，真理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对我们来说真理是固有存在的。真理是什么呢？圣经说你的话就是真理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这是耶稣在最后时刻为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曾经说，父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为什么神的话就是真理呢？我们回到起初啊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我记得上一个月张南弟兄证道的时候，他讲创世纪神的创造，他也特别强调创造神不是一个一个捏哈，捏个鸟，捏个鱼，不是。神的话，神说要有就有了。怎么叫说要有就有了呢？神给这个世界的定了规矩，定了规律。光合作用是神设定的规律，谁发现的是后来的事儿。科学是发现规律的，神是制定规律的。如果没有制定规律的，你也发现不了，没有规律你发现不了。神的话太初有道，最早呢就是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有神的逻辑，神的规律在里面。神制定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，天怎么运转，植物怎么生长，怎么繁殖，人怎么成长，人和人的关系是什么，人和神的关系是什么，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律。除非你按照这个规律去行的时候，你违反了规律就错，你违反了规律，你错了以后，耶稣说我不审判你们，不信的人在末了的日子，我所传的道要审判你们。规律本身要审判你的。就像有人告诉我们明天天很冷，零下三十五度，你说 OK 我不听，我穿裙子出去，我喜欢这个裙子，那个告诉你的人不一定审判你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，我要打你，没有，这个规律本身要审判你，冻死你。那这太初有道，神最初他定下了这个世界的规律。那恩典是什么呢？神又愿意把这个规律来告诉我们，来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去做违反规律的事，你做了违反规律的事，你一定要受规律本身的惩罚。我们知道哈，人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口渴的感觉没有，口渴哈，如果你飘在一个海上，没水了，没有淡水了，口渴，口渴的要命的时候啊，哇，有的是水，蔚蓝色，很清澈，敢不敢喝？你明白事的，你不敢喝的。不明白的事就喝了，你拉都拉不住他的，我要喝，谁喝谁死得快。因为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盐海水啊是高渗，渗透压高的。什么叫渗透压呢？你把那个萝卜你放在水里边，你发现那个萝卜胀了，你放在盐水里面发现萝卜淹了，这叫渗透压。就是浓度啊，盐的浓度越高，那个水就往那个浓度高的方向去流。你喝了海水以后啊，你本身身体是处于缺水的状态，但是那个海水的那个盐的浓度比你的身体的盐的浓度还高的时候啊，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当中的水就分泌，你的肠道当中，人的身体更缺水，它死得更快。你真正知道这个规律的时候啊，你不认为那是水，你不认为那可以喝的，宁肯喝尿不能喝水，能喝海水的。你真正知道的时候你就自由了，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说你不让我喝我难受，我偷着喝你很麻烦。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真理使人得自由。我们想象一下哈，我们有高速公路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我们都开过。加拿大没有人，很少有人没在高速公路上开过车哈。你想想，高速公路啊，401哈，双向，八个车道，四个车道。如果这四个车道当中啊，没有那个中间那个车道那个线，那个虚线，你敢不敢开？你敢不敢开那么快 ？OK， 如果线也没有，连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也没有，边界也没有，你敢不敢开那么快？你真的不敢开，你不自由的，因为你一开就错。你被罪辖制，被错误捆绑，你不敢走的，是不是？曾经有一次啊，差不多是一九二零零七年，我在 当时在河南工作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河南河北那个地方，每到了深秋的时候啊，初冬的时候啊，经常下大雾。就那天下大雾，那个雾非常大，高速公路不能封路了嘛。然后我急着回去呢，我就走下面的路，也到晚上了。你走着走着就到晚上了。那个雾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就你知道那个乡村路，它一般是双向车道嘛，双向车道中间有一条线。你看那个线，那个能见度差不多在个两三米到五米，不超过五米的。就你看五米之内的线是没用的，你知道吧？你随便一开就过去五米了，是吧？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只能看路边哈，路边都，你要乡村公路路边都种树，为了防虫呢，那个树一米多高的位置，一米高以下呢都刷的白灰，防虫的，就一片白的，一米以下那个树都是白的，我只能瞄着那个树走，你知道。而且那天那个雾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看见左边的树，我就看不见右边的树了。万一我顺着左边的树走，左边没有树了，我可能就掉沟里了。你根本不敢开车，那就不自由。是吧？你在401上，天很亮，路很清楚，就是旁边的车嗖嗖的，你也可以自由的开。你只要在你的车道上，你保证你不去乱拐到别人车道上去，别人快也好，慢也好，都跟你没关系。这是自由。什么？他把规律告诉你的时候，让你得自由。你要真的没有规律的时候，你真的不自由。你真正掌握规律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我曾经看过一个作家哈，写过一个写篇小文章，他讲什么呢？那个动荡的年代哈，他们有一个作家协会，作家协会呢，其中有一帮人，差不多有10个人吧，他们都是左撇子啊，他们这帮人关系很好，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他们在一桌，他们叫左联，都是左撇子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是不是左撇子？他是右手的哈，他跟他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啊，他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？别人都拿左手嘛，他一拿手右手拿筷子，就好像碰到别人了哈。他就感觉自己，哎呀，我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一个环境都在错的时候啊，你很容易被影响，你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。当你坚定你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时候啊，那当然前提是你真的对了，你是自由的，别人错误对待你，你也不会受影响。当你对那个真理啊掌握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，我们需要环境来印证我们，你很容易被环境影响。有可能整个环境都错了。真的，你在某些国家哈，某些地区，这个男人不会偷东西是丢人的，啊，你们知道这样的吗？我们不说哪儿了哈，有这样的地方，是吧？在某些地区哈，某个阶段，这个人不会骗人是丢人的，是吧？你看他露出破绽来让我骗，我不骗他，我不太傻了。如果你在这种环境当中，你对你真正的规律、正确的事掌握的不清楚的，你很容易随波逐流。那这是为什么圣经当中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。那么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做错事，因为死后是有审判的，你做的每一件错事神要审判你的，除非耶稣替你赎罪。但是你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，圣经也明说赎罪的就没有了。你真的被得知真道以后就要行真道。那这是说为什么圣经说真理已使人得自由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。我们也说耶稣他就是真理，因为他完完全全活出了神的形象和样式。最早神造人的时候呢，神说他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，造了亚当夏娃，但是亚当夏娃都偏离了神，犯罪了，都偏离了神。所以后来的人没有犯罪的亚当夏娃，除了他们两个人彼此能看见，没有任何人看见过他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没见过没犯罪的人是什么样，我们没有见过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样。所以我们一做就错，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错，你模仿他他也错，模仿他也错。那神为了拯救我们，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标准样，圣经叫他末后的亚当，那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我们去看他，我们去效法他，他是真理，他是耶稣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音呢。我们怎么能晓得真理呢？耶稣说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，耶稣对信他的人说，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耶稣说必一定是必的，我们只要做我们那部分，你要好好的做我们那部分，最后那个结果不用你管，真的神说必就是必。 神让我们每个人呢要有追求真理的心，你要爱真理，对不对？曾经有一个人这样问耶稣，这个人叫比拉多，他审判耶稣的时候啊，耶稣说，我是为此而做王而来的，我来了是为真理而做见证。比拉多说什么？比拉多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说完了他就走了，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真理的，他也不追求真理的。同样圣经说，对教会的人说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说，将来有一个大恶人要出来，他指的是魔鬼说的，神现在还不让他出来，将来 要让他出来，他来了以后他要迷惑人。迷惑什么样的人呢？迷惑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的人，神就给他一个错误，生发错误的心，让他们信从虚谎。我们看啊，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，有很多人是在信从虚谎，包括我们现在当今时代也有很多人，他们打着基督徒的旗号，他们在信从虚谎。你跟他讲道，你跟他讲神的话，他没兴趣的，因为他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这是魔鬼的诡计。圣经明说这是魔鬼的诡计，让一帮人去啊迷惑了你，你根本你也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你也管他呢，对不对？教会也不谈真理。一个方面是把一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挡在信仰门外，哇，你们这帮人是迷信的，我们是追求真理的。圣经要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晓得真理，因为真理可以使你自由，真理可以使你成圣。如果我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的时候，神就给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你真的也把寻求真理的人挡在教会门外，这个不对的。我们刚才说过哈，神是创造按照规律创造这个世界的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崇尚科学，把科学和信仰好像对立起来，这两个本身不是对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科学是干什么的？科学是发现规律的，对不对？ 没有哪一个科学家他可以创造一个规律，光合作用谁创造的？发现的，神创造的，这个规律是神创造的，只是后来人发现的，发现的叫科学，创造的叫神，这两个根本不是对立的。那现在神启示我们更多的更神秘的规律，更奇妙的规律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，家长和孩子的关系，人和基督的关系，教会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会众和长执会的关系，神都制定了这个规律。你要不要按这个行？你按照这个行，你就得自由；你不按照这个行，你一定出问题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他愿意把他所创造的制定的规矩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知道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了，你们该这样行，你们要常常守我的道，你们就一定知道。你看啊，我们去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你去看很多的话，我们会说，哎呀，这样能行吗？是吧？这个违反常识啊，违反常理啊。比如说耶稣说，有人打你左脸，你把右脸给他转过去让他打，这个怎么可以啊？这怎么可以啊？是吧？我就不行。但是你要看这个这句话哈，耶稣说不是说有所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转给他打，对不对？这个话有前提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然后说他打你左脸，你给他右脸也打。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个兵丁打他脸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也没有转过另一个脸给他打，为什么？耶稣还没把他当成那个恶人，恶人受的审判是受恶人的审判。耶稣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说，父啊，你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去看耶稣怎么说的话的时候啊，你真的去明白他的话的前提是什么，适用的范围是什么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发现哇，真是这样。曾经我有个朋友啊，他比较愿意喝酒，那他当然他愿意喝酒嘛，他的朋友也愿意喝酒，他们一帮人经常在一块喝酒。其中有一个人呢，是朋友的朋友吧，他当时也是50多岁了。他一喝酒呢，他有个毛病，喝了酒呢，只要有异性在场，他就很张狂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很张狂，他就揍我那个朋友呢，就是啊，给他一拳，给他一拳，出手也很重，因为他要显示他很 power 吧。我那个朋友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也喝了酒了，是吧？回头给了他一拳，你知道吗？回头给了他一拳，那个人喝酒了，喝的差不多了，一拳把他打到地上去了，头就撞到那个一个台阶上。台阶是石头的，直接耳朵就出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真知道的时候，你就会害怕。耳朵出血是很可怕的事，耳朵出血基本上是颅底有骨折的事，你知道吗？吓坏了，你知道，真的吓坏了。你如果他真的是说听耶稣的话的时候，不与恶人作对，你打一下就打一下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你真的打回去的时候， 你是把他打倒了，你要打不倒他的时候，他能把你打死。耶稣跟你说，你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我们经常讲，那个负能量的人，你不要惹他，你知道吧？垃圾人，你不要惹他，他就想找个人死磕呢。你一回应，他就高兴了，你知道吧？耶稣说，你不要与恶人作对。这些人在神定义为恶人。我想，我们真的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啊，你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不要上来就反对，那我们的本能上来就反对你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常守我的道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说你让恶人打一下，怕什么呢？有什么损失呢？你给他稍微一磕的时候，他就高兴了，你损失就大了。耶稣所有的命令都是为我们好的。我们真的哈，我相信，我呼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，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真的要领受这个爱真理的心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。你真的要爱慕神的话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因为这是给你自由的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。那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哈，一个是晓得真理，另外是行出真理来，这个是很矛盾的。因为很多宗教呢都在追求一个晓得真理，对不对？很多宗教都在追求真理的，邪教不算啊。但是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圣经当中提到哈，罗马书第七章，保罗说过，说哎呀，我实在是苦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所愿意行的善啊，我行不出来；我不愿意行的恶，我反倒去行。这是每一个人的挣扎，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挣扎。我听很多基督徒把这个当借口啊，我实在是苦，我愿意行的善，保罗也这样，他愿意行的善，他没有。保罗那个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真的读圣经，保罗那个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保罗那个话最后说，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脱离了。他不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也愿意行的善，行不出来；我不愿意行的恶，反倒去行，我还很荣耀，不是丢人的。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你可以进入真理，我可以只行对的，不行错的啊。那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谈哈。所以说，晓得真理呢和进入真理啊是两层不同的含义。有人根本知道的就错了，他认的对啊，其实是错的，他怎么行都错的。有人呢，我知道对的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挣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。但是神的给我们的好消息啊，他是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，那叫罪的辖制，让我们自由脱离这些罪的辖制。所以说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？圣灵。圣灵，我们的信仰之所以是活的，是因为神他派他的圣灵住在我们信耶稣的人里面。我们的信仰是活的，不是一套理论你自己照着做吧。没有，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啊，圣灵和耶稣的工作啊。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我们刚才说了哈，神的话，耶稣活出来了，他全是按照神的话去，他是道成肉身。然后耶稣也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耶稣是真理，这个没问题啊。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啊，他说我去是为你们是好的，我如果不去啊，保惠师就不来；我如果去啊，父就因我的名差派保惠师到我们当中来，到你们当中来。保惠师，他说保惠师是什么呢？耶稣给他定义说，他是真理的圣灵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是吧？神的话就是真理。耶稣也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圣灵、真理和神的话是一致的，那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它的功用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说的：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除非真理的圣灵，保罗说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，对不对？那圣灵干什么呢？他要将一切事指教我们。保惠师，保惠师什么意思？原文的意思是他陪伴着你来教你。这是一个私人的家庭教师，保惠师，每个人都有。问题你用没用啊？不用是你的事，你有的，信他的人都有。耶稣说他来干嘛呢？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不光是知道，要进入，行出来。所以说，晓得真理啊，和进入真理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这是我们的福音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。我们记得那个在路加福音，耶稣教导祷告的时候啊，教导完了祷告主导文以后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就讲说，你们有谁半夜来了个朋友说我要什么什么东西啊，你不为他心情辞迫切的直求而起来给他呢？他说你们不好，却这样，你们当中有谁啊，儿子求鱼你给他蛇，求饼你给他石头呢？说你们不好，还知道拿最好的给你们的孩子，何况你们的天父，路加福音记载的，他岂不是要把最好的给你们呢？同样的话在马太福音记载的什么呢？他不把圣灵给你呢？ 在耶稣看来，在耶稣讲来，神给我们最好的就是给我们圣灵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，给我们的福音，真理的圣灵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，我们靠着神，我们能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来，这是福音。说 你是不是得到了这样的福音的好处？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这样的好消息传给了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？小的真理吗？你们要常常守我的道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守比较难啊，是吧？我愿意行的善，我真的行不出来，这是人性所致。但是圣灵来干嘛呢？他将一切事指教你们，这是耶稣说的，圣灵的工作者，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你真的不明白，说有没有说，哎，有一个办法？我们每个人哈，经常在寻找一个办法，就说，哎呀，你告诉我吧，你告诉我这个办法，我就可以走遍天下，我就可以一生受用了。神告诉我没有这个办法，没有这个办法，因为你遇到的环境不同啊，你所应对的措施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也是这样。你今年理解到这个程度，是吧？言传道他理解到这个程度，比我的程度深一些。那我呢，可能比另一个人深一些，但是这个不是终极的。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，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，对这个神的话的认识应该更深入的。所以说圣灵比我们对神的认识更重要，因为他要带着我们不断的去更深的去认识神。没有一劳永逸的，哦，我神学毕业了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有这个想法你很麻烦的。上完大学让你学到的是会学习，那些知识可能早就过期了，但是那个学习的方法是管用的。你真的信仰和神的关系比你对神的认识重要的多。没有一个3岁的孩子他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从头到尾给他讲透彻的。随着他年龄增长，随着他的年龄增长，你可以不断的把他更新观念，更新认识。所以说圣经说，若以为你们知道什么，按照你们所当知道的你们仍不知道。我们认识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将一切事指教我们，遇到的事他告诉我们这个事应该用哪一条。而且很重要的工作是圣灵，他可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你能行出真理来。我记得我第一年在我们教会正道的时候就讲过这个题目，就是说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句经文，就是你真的能行出真理来。因为他讲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。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都有圣灵内住，对不对？有圣灵内住呢，才存在彼此相争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全是情欲，那就被情欲充满了。有圣灵又有情欲的时候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。我们的习惯，我们是要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就行完了，我发火，我就要发完它。神说，给你一条出路是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哎，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出来圣灵的果子。那圣灵的果子后面讲的呢，有什么呢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啊，温柔、良善、节制、忍耐、恩慈、信实。OK， 那这些呢，保罗后面加了一句，说这些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。我们理解，我们还讲哈，刚才那个高速公路那个比喻哈，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线，我很麻烦。哦 ，OK， 现在画着线了，但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开车呢，我们都是左舵的车，靠右边行驶，对不对？到英国就完全相反了，右舵车。靠左行驶，在香港也这样，可能你们在香港开过车就知道。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开车，哇，那个真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习惯了你的开车的方式，特别是在山上错车的时候，我习惯了这边留一段距离。我朋友坐在这边，他眼看就到山崖底下了，一开到山边他就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喊。啊，那是98年的时候。现在神给我们一个上好的是什么呢？他给你一条。耶稣给我们画一条中线，你顺着中线跑，你就永远不会跑靠那个边线，对不对？这是耶稣的话。现在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呢？前面有一个摩托车开道，那个摩托车是交警为你开道，他明白所有的交通规则，你只要跟定他，你不会犯错，好不好？这是福音啊，这是好消息啊！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没有律法禁止，你不会犯罪的，好不好？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好好去体会神所赐给我们的上好的东西，我们去体会，我们去传扬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要做他的见证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呢？神愿意住在人心里，神愿意住在人心里。住在什么样的人心里、啊、因为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，这圣经说的，我们都不是圣洁的，但是 耶稣为我们死，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，我们就变得圣洁了，我们可以再一次见神的面了。说 OK， 说神说我可以住在你心里了。住在我们心里干嘛？指教人，他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有孩子都知道，小孩子知道再多他知道的也不够，一定年龄之内他一定要依靠父母的。我们人再明白，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的还不够，我们要靠神的指导，靠神的引导，这是神指教我们的重要性。那另外，我们知道了正确的，我们也行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神的引导，神愿意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人呢，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，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事儿，就是在差不多在70-80年代啊，中国有一个大讨论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，啊，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，什么呢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那现在我们还这样讲哈，那这个话对不对呢？啊，这个话不完全对，真的不完全对。真理本身不需要你检验，上帝定的规矩不需要你检验，但是需要检验的什么呢？我、你，我们作为人对真理的理解和应用，需要我们用实践去检验，真的需要我们对用实践去检验你理解的对不对。神的话安定在天在那儿，但是你理解错了应用错了的时候，结果事实就告诉你你错了，你理解对的时候就可以复制，就可以交给别人。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，这句话呢不完全对，但是可以检验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对不对。神给我们真理，我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去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真理，我们真的去领受神赐给我们的自由，不要再犯罪。真的，你真知道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该怎么行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你得到自由了吗？神赐给我们自由，你得到了吗？我们今天谈了什么是自由，什么是真理。你真的自由是所谓游刃有余啊，这个庖丁解牛，游刃有余啊。他不是说他想怎么割怎么割，你知道吧？他要按照那个骨节缝去割，他知道那个骨节缝是什么。所谓游刃有余，这叫游刃有余。你真的知道规律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在规律当中，你在世界当中是游刃有余的。那我们今天也谈了为什么真理可以使人得自由，如何能掌握真理得到自由呢？神不光是给我们一个我们达不到的标准，他给我们解决的办法，他赐给我们圣灵，可以指教我们，可以引导我们。那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对不对呢？有事实来告诉我们，实践会告诉我们。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，好吧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并且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洗净我们的罪，并且你差派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，你把这个世界的规律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按照规律而行，免得受规律的审判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忽略了你的工作，我们不知道你给我们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在福音上就有亏损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传的也没有把你的福音的好消息真正的传扬出去。主，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重新思考，我们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，我们也愿意把你的真理传给更多被罪辖制的人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